首先感谢天父真神带领我们进到第三晚的布道会。
首先感谢天父真神让我们进入第三晚的布道会。
也非常谢谢我们诗班所献唱这两首美妙的诗歌。
也感谢诗班所献唱两首美妙诗歌。
诚如他们唱的第二首《耶稣与我同行》，
就似他所唱的第二首《耶稣与我同行》。
人生这条路有太多我们无法预测的变化。
人生这条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预测的变化。
我们更需要一个引路人，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确的航道。
我们需要一个引路人可以带领我们走上一个正确的航道。
那今天晚上，再次用系统性的介绍耶稣是谁。
今晚继续用系统性来介绍耶稣是谁。
我们继续来谈论耶稣是真理。
我们继续来讨论耶稣是真理。
传道人在此奉主的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这项真理。
传道人借着圣经来奉主耶稣圣名阐明真理。
我们昨天提到耶稣是道路。
昨天我们提到耶稣是道路。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路是从 A 到 B 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路是由 A 到 B 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没有路人就没有办法到达人想要去的目的地。
如果没有路的话，人没办法去到目的地。
想一想，人的生命也需要道路。
想一想，人的生命都需要道路。
人的生命也会走到一个没有路的时候。
人的生命会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
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
人生会走上没有路的过程，但是他有一个永生的道路。
人生会走到一个没路的过程，但是他会有一个永生的道路。
那我们今天再次来谈耶稣是真理。
今晚我们继续来讨论耶稣是真理。
我们一样在开始之前来读这段经文，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想耶稣在叙述这一段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
耶稣叙述这一段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疑问，
他非常的肯定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世人，
他是非常肯定地跟每一个世人说，
他是道路真理，他更是生命，
他就是道路真理，更加是生命。
如果不透过他，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去到父那里。
那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统治巴勒斯坦的总督，
在2000多年之前，有一个统治巴勒斯坦的总督，
就是当时罗马的巡抚，就是比拉多。
就是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
在圣经里面，曾经他与耶稣有了一段的对话。
圣经里面记载他跟耶稣有一段对话。
这个对话内容涉及到了政治，也涉及到了这个宗教方面的问题。
这个对话涉及到政治，也都涉及到宗教的问题。
当时这个巡抚非常对耶稣的身份感到非常的好奇跟兴趣。
这个总督对耶稣的身份感觉到很有兴趣。
他对耶稣说，你是王吗？
他问耶稣，你是不是王？
于是当中就有很长的一段与耶稣一起的对话。
然后当中有一段很长的跟耶稣一起的对话。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来看第十八章。
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三十六节，看到三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八章由三十六睇到三十八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来看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我们知道比拉多问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
在这段里面，比拉多问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
他是用政治角度的立场来问主耶稣，
以政治的立场来问主耶稣。
但主耶稣说：“我就是王，指着不只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个真神，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王。”
耶稣说我是王，他不单单只是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神，他都是我们每一个心中的王。
他说他为此而生，来到世间来给真理做见证。
他说他是为此而生，来到世间为真理做见证。
那凡属真理的就会听从他了。
凡是属真理的都会听从他。
那比拉多大感疑惑，到底真理是什么？
比拉多就很迷惑，什么是真理呢？
当时这个巡抚可以说是一个权势高贵的人。
当时的巡抚是一个权势高贵的人。
他既然问了耶稣说，到底真理是什么？
他既然问耶稣，到底真理是什么？
我想当时比拉多问这句话，不只有他的问题，也是今日全人类的问题。
当时比拉多问这句话，不单单是他的问题，都是全人类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比拉多他不是普通的人。
但我们知道比拉多并不是普通的人。
以当时来讲，他是罗马这个帝国派驻来到巴勒斯坦来统治他们的总督。
当时他就是罗马帝国来派他来统治巴勒斯坦的一个总督。
他是有学问有地位的。
他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
但是他对真理感到非常的困惑。
但是他对真理感觉到非常的困惑。
所以告诉我们，真理它不是一项学问。
他跟我们讲，他并不是一个学问。
有知识有权柄的人，不见得他能够认识真理。
有知识有权柄的人，不见得他就是懂得真理。
也不见得他能够明白真理，甚至来接受真理。
不见得他可以明白真理，甚至可以接受真理。
那到底真理是什么？
到底真理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一般世人对真理的定义，还有一些角度来做一个思考。
我们用世人的角度来看来思考一个真理的这个角度。
有人说，如果要讲真理，人的良心就是真理啊。
有些人说，如果讲真理的话，人的良心就是真理。
所以今天我不需要宗教，我只要凭着良心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好了。
所以我不需要宗教，我是对得住自己良心就可以了。
人的良心真的就是真理吗？
人的良心是不是就是真理呢？
其实人的良心也并非真理。
其实人的良心并非真理。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犯罪之后，
从圣经里面见到人类犯罪之后，
人的良心良知已经丧尽了。
人的良心良知已经丧尽，
所以人的良心已经没有办法来成为真理。
世人的良心是没办法成为真理。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在每个不同的种族时代，其实标准又不一样。
其实每一个人的良心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时代的标准又是不同的。
比方说有一种宗教他是提到说不可杀生。
譬如说有个宗教他提到不可杀生。
当他看见一个人踩到了还是压到了一只蚂蚁，他说，哇，你真的是违背良心杀死了这只蚂蚁。
当他见到一个人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他就说这个人是违背良心，因为你杀死了一只蚂蚁。
那有这个作奸犯科的人，他偷了你的东西，抢了你的东西。
有个作奸犯科的人偷了你东西，抢了你东西。
但是他后面却没有伤害你的身体，他说我对你已经够有良心了。
但他并没有伤害你的身体，他跟你说我对你是已经有良心的了。
那光是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良心没有办法有一个一样的一个标准。
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良心并没有一个一样的标准。
所以人的良心是没有办法成为真理的。
所以人的良心是没办法成为真理。
有人说很简单在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我们所说的表决嘛，多数就是真理嘛。
咁好简单，有啲人话喺个民主嘅表决底下，我哋所选择嘅就系一个真理。
如果有多数决来表决，那一百年前的多数决跟一百年后的多数决应该是不太一样吧？
如果用以少数服从多数嚟表决嘅话，一百年前到一百年后系唔同嘅。
如果有十个人一起要计划他们在讨论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偷窃汽车的一个事情。
如果十个人要计划去讨论看看要不要偷一架车。
但当中他们在讨论当中有八个人赞成两个人反对。
如果当中有八个人是赞成两个人是反对的。
八个人是多数决，他们就代表真理吗？
那如果八个人是赞成的，他们是不是代表真理呢？
可是他们多数决是在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 的多数是要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所以当然这个多数决也不能够代表真理的。
所以他这个多数并不是代表真理。
有人说我崇尚科学，科学就是真理了。
有些人说我崇尚科学，科学就是真理。
我们常听到有些科学家说我终于找到真理了。
有些我们听过有些科学家说他已经找到真理了。
那你说科学家所说的真理，它只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而已。
科学家所说的真理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但是科学会随着日新月异变化会非常的大。
科学会随着时间日新月异的变化非常大的。
科学所发表的理论到了一个世代还是有了新的发现，又推翻了前面的理论了。
科學發展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新的理論出來，就會推翻以前的理論。
比方說過去很多人主張人是從這個達爾文所說的進化論來的。
譬如說 有些人以前主張人是由進化論而來的。
過去在這個學術界裡面，它可以成為一個人的主流了。
咁喺過去嘅學術界入面，佢成為一啲嘅主流，
甚至也列為這個教科書裡面的一些書籍的內容，
甚至喺教科書入面都要教到呢一樣嘢。
那終於在近期 DNA 的發現，知道人類它的遺傳是靠着 DNA 來傳遞的。
咁最近嘅 DNA 發現人類嘅遺傳係靠住 DNA 嚟維繫嘅，
因此就推翻了這個所謂的進化論啦，
就推翻咗進化論。
所以整個進化論其實在我們過去的年代已經主流了大概有150年的時間。
咁進化論喺過去150年都係成為一個主流。
雖然一開始有人有提出不同的意見，畢竟它是個主流啊。
雖然一開始有提出不同的意見，但它都是一個主流。
可是經過了150年之後，又有了不同的發現，而推翻了前面的理論啊。
咁經過咗150年之後，有個新的發現就推翻以前的理論。
所以這麼說來，科學它也不是真理啊。
咁樣講起嚟，科學它都不是真理。
那到底真理有什麼樣的特性，我們來做一個判斷呢？
咁真理有乜嘢特性，我哋可以做出判断呢？
我们来谈论几个面向。
我哋嚟讨论几个面向。
第一个，它既然是真理，它绝对是唯一的，是独一的。
第一，佢如果系真理嘅话，佢系唯一嘅同埋独一嘅。
那既然真理它是独一的，它绝对有强大的排他性啦。
如果真理系独一嘅话，佢就有好强烈嘅排他性。
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就排除了一切的可能了。
因为它是唯一的，它就会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真理它不具有排他性，它也不是真理啊。
如果这个真理它并没有具备排他性，那它都不是真理。
那第二个真理它是有不变性的特质。
第二个真理它是有不变性的特质。
它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这个真理就有所影响了。
它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这个真理有影响。
不是一千年前主张的真理到一千年后被推翻，那就不是真理了。
如果一千年前所主张的真理一千年后被推翻，那这个就不是真理了。
那第三个真理它是绝对性的。
第三个真理它是绝对性的。
我们人常常只会说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人时常都说可能会这样是。
但是没有人说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少人说一定是这样。
因为在人的认知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性的。
因为在人的认知当中很多东西是相对性的。
但是真理它是绝对性的。
但是真理是绝对性的。
如果今天经过了一个讨论沟通表决，那就推翻了，那这个也不是真理啊。
如果现在经过一番的讨论表决推翻了之后，那这个就不是真理了。
第四个真理的条件它是完全的。
第四个真理的特性就是它是完全的。
它不会有任何的缺点，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
它不会有任何的缺点和错误。
如果这不是真理，它不完全很快就被推翻掉了。
如果它不是真理，那它是不完全的，就会很快被推翻。
好，我们用这四个定义来去思考，在这个定义之下，到底是问谁配得成为真理呢？
我们用这四点去思考，到底是哪个先配得上这个真理呢？
世界上真的有那个唯一的吗？
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个唯一的呢？
有绝对不变的吗？
是不是有绝对不变的呢？
有绝对而且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吗？
是有绝对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我想世界上可能很难找到的。
世界上可能很难找得到。
但是我们看回头来看主耶稣对我们世人的宣告。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向世人的宣告。
他居然跟我们世人讲他就是真理啊。
他居然跟世人讲他就是真理。
所以可见他必须具备独一性。
可见他是具备了独一性。
不变性。
不变性。
绝对性。
绝对性。
还有他完全性。
还有他的完全性。
我们就从圣经来介绍主耶稣的第一个，他是独一的，也是绝对的。
我们由圣经里面介绍主耶稣，他是独一的，都是唯一的。
我们来参考使徒行传来看第四章。
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行传我们来请看第四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
使徒行传四章来看第十二节。
第四章第十二节。
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这是排他性。
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说，除他以外，这个就是排他性。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
除他以外并冇。
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的。
所以天下人间并冇其他嘅名系可以藉住得救嘅。
所以圣经这一段呢，就清楚地记载他是真理，他有绝对的排他性。
所以圣经嘅呢一段就记载佢系有有个排他性，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本身就是神啊。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本身就是神。
那第二个，耶稣是真理，因为他有不变性。
第二个，耶稣是真理，因为他是有不变性的。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二十三章。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到第八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
希伯来书的十三章来看第八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
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圣经特别提到主耶稣，他是永不改变的。
圣经特别提到主耶稣是永不改变的。
我们常讲神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我们经常都说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他可以在过去现在也同时在未来。
他是可以在过去现在同时都在未来。
但是我们受到了时间的控制，我们不可以回到昨天，也 不能够预知未来。
但我们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没办法翻返去过去，还有没办法预知未来。
但是对神来讲，他没有这个问题。
但对于神来讲，并没有这个问题。
他不会受到时间空间任何的限制跟影响。
他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
所以有神学家特别提到他是永远的现在。
所以有神学家提到他是永远的现在。
所以这段经文才提到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会改变的。
这段经文提到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的不变性，我们刚前面的定义，他就是真理。
因为他的不变性，我们根据前面的定义，他就是真理。
那主耶稣是真理，因为他是完全的。
主耶稣是真理，因为他是完全的。
那孔子曾经这么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
孔子曾经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
他提到就是说，只要是人，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有过失啊。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会有过失。
从圣经里面的雅各书特别提到，如果有人在言语当中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
圣经里面雅各书特别提到，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人。
我们在座哪一个人敢说我们从来没有说错过话呢？
我们有哪一个人敢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讲错过一句
话？说话当中没有得罪过人呢？
讲话当中没有得罪过人呢？
光是从说话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完全了。
只是由讲说话这句事情，我们已经是得罪了人。
但是我有主耶稣，他是完全的。
唯有主耶稣，他是完全的。
那曾经有个少年的财主来称呼他良善的夫子。
曾经有个少年的财主来称呼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于是耶稣对他讲说，你怎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
耶稣就问他，你怎知我是良善的呢？
因为除了神以外，这个时空之下没有人是良善的。
因为除了神之外，这个时空底下是没有人是良善的。
提到了耶稣本身是神，他是完全的，他更是良善的。
提到耶稣他本身是神，他是良善的。
所以我们从古今中外，我们看很多的这些伟人我们很多人所崇尚的这些这个名人
古今中外，我们所看到的伟人和大家所崇尚的那些名人，
他们都在追求有关于真理的事情。
他们都是追求有关真理的事情。
但是没有人敢讲他就是真理。
但是没有人够胆讲他就是真理。
释迦牟尼他离开家人说他要寻找真理。
释迦牟尼他说离开家人要去寻找真理。
为什么他需要寻找真理？因为他本身不是真理
啊。为什么他要去寻找真理？因为他本身不是真理。
他必须寻找真理啊。
他必须要去寻找真理。
那孔子也说，我非常真诚学习古人所有的学问。
孔子都说他非常真诚去学习古人所有的学问。
因为孔子也谦卑地提到他也有一个学习的需要啊。
因为孔子他是很谦卑提到自己都有学习的需要。
但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没有这个问题。
但在主耶稣身上他没有这个问题。
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科学不能够证明光是什么。
科学没办法证明光是什么。
基督耶稣说他就是光。
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光。
哲学不能够证明真理是什么。
哲学没办法证明真理是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科学不能够解释生命是什么。
科学没办法解释何为生命。
耶稣说他就是生命。
耶稣说他就是生命。
很多的科学跟哲学家他不能够理解历史的 开始跟终点。
好多科学家同埋哲学家冇办法理解历史嘅开始同埋终结。
耶稣在圣经里面提到，他是开始，他也是结束啊。
耶稣喺圣经里面提到，佢系开始，佢都系结束。
他是阿拉法，更是欧米伽。
佢系 Alpha， 佢系 Omega。
哦，所以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啊。
佢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真神。
他是时间的主宰者。
佢系时间嘅主宰。
他更是万物的创造者。
佢系万物嘅创造。
科学家不能够明白宇宙的空间有多大。
科学家冇办法明白宇宙嘅空间有几大。
但主耶稣说，他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但主耶稣话佢系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嘅。
我们就看见人世间很多借着他的一种学问、科学的领域，好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我哋见到人世间好多嘅科学嘅领域，佢都冇办法得解答到嗰啲问题。
耶稣就说他就是啊。
但耶稣话佢就系啦。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查考圣经里面，我们看得见为什么他是真理。
我哋喺查考圣经入边就可以睇得见点解佢就系。
那耶稣既是真理，那真理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咁耶稣既系真理，真理对我哋有咩益处呢？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提出几点。
今晚就嚟提出几点。
第一点，真理它能够使人自由。
第一点，真理系可以使人自由。
我们请参考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睇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请看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来看三十二节，
睇第三十二节
到三十六节，
到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六、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再来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这一段是主耶稣对当时犹太人所说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当时犹太人所讲的。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啊。
也必晓得真理。
那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啊。
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当时犹太人听了真的听不懂，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得到自由呢？
但犹太人就听不明，就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呢？
那代表过去我们的生命是不自由的、啊、
代表他们过去生命是不自由的。
我们过去又没有做过谁的奴隶，我们怎么会不自由呢？
过去他并没有做过哪个奴隶，怎么会不自由呢？
那接着耶稣就解释了，
接着耶稣就解释，
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了。
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如今你们认识了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如今你认识真理，真理会叫你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的确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好像非常的自由。
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好像非常自由。
但是我们常常被我们的七情六欲给捆绑了，造成没有自由。
但是我们时常被自己的七情六欲所捆绑，就得不到自由。
有人说世间有两个势力的对立了。
有人说世间有两个势力是对立的。
有光就有暗。
有光就有暗，
有善就有恶，
有善就有恶，
有真就有假，
有真就有假，
有鬼就有神、啊、
有鬼就有神。
那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其实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圣经同我们说，全世界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下。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五章来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的五章来看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圣经里面就把整个状态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圣经里面将这个状态就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人世间当中，你不是归属神的，就是归属那恶者里面的。
所以在人世间，你不是归属神的，你就是归属这个恶者。
当你不认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就活在恶者的掌权之下了。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你就是在恶者的掌权底下。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我们再看第十八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必不犯罪，从神圣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当我们归属在神的生命里面，恶者是没有办法来伤害我们的。
如果我们归属在神的生命里面，这个恶者是没办法伤害到我们。
所以许多人没有归属神，他就活在恶者的掌权之下。
所以好多人佢并冇归属神，所以佢系活喺恶者嘅手下。
那什么叫做恶者的掌权，成为罪的奴仆呢？
咁咩叫恶者嘅掌权成为罪嘅奴仆呢？
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可能就很清楚，到底圣经讲的人不自由，成为罪的奴仆，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哋再睇多段圣经就好清楚，圣经话人唔自由，成为罪嘅奴仆，到底系咩意思啦？
我们来参考罗马书的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的七章来看十八节。
罗马书第七章
来看到二十四节，
十八到二十四节。
罗马书七章来看第十八节。
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行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过去的生命，他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啊。
这个是保罗过去的生命，他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他说他知道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他知道他肉体之中并没有良善。
他可能不用讲出来，可是他没有办法欺骗他的内心。
虽然他没办法说出来，但他没办法欺骗自己的内心。
那提到说我立志行善，但是我常常行，我行不出来啊。
他说他立志行善，但他就做不到出来。
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做出来了。
我想做的善，但我又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恶，我就做了出来。
他说里面有一个罪不断的捆绑着他的生命。
他说里面有一个罪是不断捆绑着他的生命。
有个律不断的辖制着他。
有个律不断地辖制着他。
所以二十二节他说按着他里面的意思，他愿意来遵照神的话来生活。
他说按照他入面的意思，他是愿意遵守神的说话来生活。
但是他发现肢体有另外一个律把他给掳去了。
但他发觉身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将他掳走了。
一个被掳的人就身陷在一个无法自拔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个被掳的人他就陷入那个无法自拔的地步里面。
所以保罗的生命从内心发出最深的呼喊。
所以保罗的生命由内心里面发出很深的呼喊。
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神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二十四节话我真系苦啊，有边个可以救我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呢？
罪在人的里面来做王，
罪喺人嘅心入边做王。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归属到神里面，我们就活在恶者的掌权的一个过程啦。
所以如果我哋嘅生命冇活喺主里面，就会喺恶者嘅手下。
当贪心鬼住在人的心里面，
当呢个贪心鬼住喺我哋心里面，
人可以为了利来谋害自己的亲人呢？
可以为这个利益谋害自己亲人。
当一个赌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有个赌鬼进入你心里面，
倾家荡产了，跟太太讲保证我不会再赌了，把手指给砍了。
他又倾家荡产跟他老婆说我保证不会再赌了，要斩了手指去。
好的那只手继续赌啊，
但是他没斩的那个手会继续赌。
一个色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一个色鬼进入人的心里面，
人就无法忠于自己的美满的婚姻里面，
人就没办法注重自己的美满婚姻。
当酒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如果酒鬼进入人的心里面，
当忧郁的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当忧郁的鬼进入人的心里面，
人就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了，
人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立志行善，但是我里面有个律把我给掳去了。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立志行善，但是心里面有个律将我掳去。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睇第二十五节。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原来还有一条路啊！
原来仲有第二条路，
这个路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
呢条路就系信靠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就是真理，
因为耶稣就系真理，
因为真理能够让人从罪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啊！
因为真理可以让人由罪入边得到自由，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份信仰呢？
我哋就嚟思考，点解我哋要追求呢份信仰呢？
信仰它是一个归向的过程啊！
信仰系一个归向嘅过程。
请参考《使徒行传》，
请参考《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使徒行传26章第28节，
使徒行传26章来看18节，
26章第18节。
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你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所以什么叫做宗教信仰？
所以乜嘢叫做宗教信仰？
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这个有个好清楚的定义。
第一个，神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开啊。
神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开。
这个眼睛得开是你看见自己的状态，活在恶者的掌权啊。
这个眼睛是让你见到自己是活在恶者这个掌权底下。
有人以为是自由啊，很开放啊，很随便啊。
有些人觉得这个自由是开放，是随便。
其实就是最终里面享受的快乐，这个快乐会造成极大的痛苦的。
但其实这个是最终之乐，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
当你眼睛看见，哎呀，这种快乐是不能够满足内心里面最深的需求的。
但你眼睛得开，就可以见到这种快乐是没办法满足内心的需求。
从里面发出，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日子了。
就会由内心那里呼喊，就不想过着这样的生活。
看见自己的光景，立志从黑暗中来归向光明。
见到自己的状况，立志由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立志从撒旦的权下再次来归向神，
立志由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所以什么叫做信仰？它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所以什么叫信仰？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耶稣是真理，他让我们得到了归向，也得到了自由。
耶稣是真理，他让我们得到这个归向，也得到自由。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传道叫做谢仲勇传道。
在台湾有一个姓谢的传道，
他是属台湾的东部，他也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人。
他是属于台湾东部，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
他过去不认识主之前，他在部落当中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人物。
他过去未认识主之前，是一个在一个部落当中是令人头痛的人。
他只要喝酒醉就会打人。
他一饮醉酒就会打人。
所以常常啊结识了很多的仇人啊。
所以就有很多的仇人。
很多事情坏事他都做得出来了。
很多事情坏事他都是做得出来。
有时喝酒醉就躺在马路上了。
有次饮醉酒就放在马路上面。
后来有些过去结识他的人一看，诶，那不是谢仲勇啊，把他打得半死啊。
咁佢个仇家就见到佢就将佢打到半死。
后来把他丢到那个我们一般东部有那个灌水用的这个水沟哈，这个沟渠比较大的。
就将佢掉喺呢个水沟入边。
后来呀，早上有人经过一看，诶，那边怎么一个死人在那边呢？
咁之后就有个人经过，见到一个死人。
还好啊，那时候不是这个水流不是很强哈。
咁嗰阵时并个水并唔系好急。
有人就报案，后来把他紧急送医了。
有些人就叫警察，然后将他送去医院。
他的命真的是捡回来的。
所以他条命是执回来的。
后来医生跟他讲谢先生你不要再喝酒了。
咁又后来医生跟他讲谢先生你不要再饮酒了。
你再喝下去你会酒精中毒而死啊。
你再饮下去你就会酒精中毒而死。
他怎么跟医生讲？医生呢，我宁愿喝酒喝死也不要过着没有酒的日子啊。
他怎样跟医生说呢？他说医生我宁愿喝酒喝到死都不想过着没酒的生活。
难道他真的想过这样的生活吗？
那是不是他就想过这样的生活呢？
他也非常的挣扎跟痛苦啊。
他是非常的挣扎和痛苦。
有点很奇妙，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了一本这个我们本会的见证集啊。
很奇妙，他不知道由哪里拿到我们教会的见证集。
他回到家之后非常好奇，就开始读那个见证集了。
他就回到家很好奇，就读下个见证集。
他看里面的见证觉得哇，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他见到里面的见证觉得不可思议。
竟然有很多过去跟他身边一样是个酒鬼啊。
竟然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是一个酒鬼。
既然生命能够被翻转被改变啊。
竟然他的生命可以被反转被改变。
他想一想，如果我今天生命也能够像他一样，那该有多好啊。
那他就想一想，如果他的生命好似嗰啲人一样，咁有几咁好咧？
天地当中，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啊，
如果天下间真系有咁样嘅一位神，
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我为什么不试看看呢？
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我点解又唔去试睇下咧？
就这样，这股动力他就看了后面很多教会的弟子，他就找了最近的教会去慕道啦。
咁藉住呢个动力，佢就揾到教会嘅弟子就去慕道啦。
他越听道理，觉得说哇，这个道理真的帮助他很多的观念改变啦。
他听完道理之后觉得他帮到他，而且他很多观念有改变。
后来也能够领受宝贵的圣灵了。
后来又领受宝贵圣灵。
他就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本会的洗礼了。
他就很毅然地就接受洗礼了。
可是他很担心我洗礼之后我这些坏习惯还是戒不掉。
但他就很担心自己洗了礼之后这些坏习惯改变不了。
非常奇妙的，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
非常奇妙，他就将这件事情摆在祷告当中。
那从此之后他闻到烟味酒味他就作呕他连碰都不敢碰啊。
后来他就闻到啲烟味、酒味，他就会作呕，所以他哋连掂都唔敢掂。
就这样，神在他生命里面开始动工了。
所以神喺佢心里面做工。
他不喝酒，整个生活就改善很多了。
他不饮酒，他的整个生活改善了很多。
他的工作也很正常了。
他的工作也都正常化。
他心中觉得说，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给他的。
他这样他觉得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所给的。
他满了洗礼三年之后有机会有所谓的补助传道的招生，他就去报名了。
他满了洗完礼三年之后，后来有传道招生，他就去报名了。
他是短期的所以学习之后，总会就把他派到他的原乡去
因为他是短期的，所以他学习完之后总会就派他去回他原本的地方。
当地人看到他吓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当地人见到他已经吓到死，觉得他又回来了。
他就跟这些过去的酒友跟他讲，过去的谢仲勇已经死了。
他就跟那些他的仇家讲，过去的谢先生已经死了。
我是重生的谢仲勇，我开始信耶稣，我的生命改变。
我是重生的，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生命已经改变。
非常感谢主，他在那个地方也带领很多慕道朋友来接受这个福音。
我感谢主，他在当地也都带领了很多人来归向主。
前几年也已经戒灵退休了。
前几年都是已经退了休了。
所以可见耶稣就是真理，他能够让人重新得到自由。
可见耶稣是真理，他可以让人重新得到自由。
第二个，耶稣是真理，真理能够让人得救。
第二个，耶稣是真理，真理可以让人得救。
我们请参考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十三节说，既听见真理的道。
十三节话，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啊，
就个叫人得救的福音。
所以这边所谓的真理的道，又叫做得救的福音啊。
这个真理的道又叫做得救的福音。
所以真理它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
证明它是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
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到神的真理，也进到得救的道。
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也进入得救的道。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真理这个道，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是神所预备的。
我们借着真理借着道，就知道有一条路是神所预备
的。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走在希望以及盼望之中了。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行在希望和盼望当中。
我过去注目过台湾北部有一间龙潭教会。
我过去注目在台湾的龙潭教会。
有一位先生，当然后来信主，叫做钟少正先生。
有一个先生是姓钟的。
他本身是客家人，他们有客家自己的宗教信仰。
他本身是客家人，他有本身的宗教信仰。
那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他拒绝了。
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拒绝了。
我们客家有客家的神，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他说客家人有客家人的神，为什么要信耶稣？
他就抗拒了有人传福音给他。
他对有人传福音给他就很抗拒。
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肠胃有一些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肠胃有些问题。
一检查才发现他得的是大肠癌末期了。
一检查就发现是大肠癌的末期。
于是他非常的难过，到处求神问佛啊。
咁佢非常难过，就到处系求神问佛。
对，好像都没有好转。
好似都冇乜好转。
后来过去传福音给他的这个弟兄凭着爱心又把这个福音再次传给他。
咁过去有传福音俾佢嘅嗰个弟兄，凭住爱心又向佢传福音啦。
你咪嚟到教会嚟听听福音啊！
要唔要嚟教会听下福音咧？
后来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真的就乖乖的愿来到教会来慕道。
他在这个状况底下就乖乖咁样嚟到教会嚟慕道。
他跟我做见证，传到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来到会堂，我总是有一种非常平静的心。
他自己做见证咁话，他来到会堂就有一个好平静嘅感觉。
过去在家里面还没有接触教会，有好多复杂的想法，甚至是很负面的想法。
过去喺屋企，见到呢个教会就有好多嘅复杂嘅谂法，同埋负面嘅谂法。
这个听了道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好平静哦。
咁听完道理之后，就觉得自己心好平静。
因为信耶稣，我们不是只为了解决肉体的问题啊。
因为信耶稣唔单单系解决肉体嘅问题，
信耶稣要解决将来永生的归处的问题。
信耶稣系要解决将来永生呢个问题。
很多人鼓励他要求圣灵，
好多人鼓励佢求圣灵。
他真的非常认真在求圣灵，
佢系非常认真咁样求圣灵。
虽然有一度期间他的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参加聚会，
所以有一度时间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没办法来到教会聚会。
他非常的单纯，如果这个神他是一个全知全在全能的神，
他 佢就好单纯咁样谂，如果呢个神系一个全知、全在、全能嘅神，
我今天在教会祷告，跟家里祷告，我只要心是一样的，我想这个神一定听得到的。
如果我喺屋企祷告或者喺教会祈祷，只要我心系一样，呢个神系一定会听到嘅。
他就这样在家里面，他祷告得到了宝贵的圣灵啦。
就咁样，佢喺屋企祷告得到宝贵嘅圣灵。
后来对这个信仰，他有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啦。
后来佢对呢份信仰就有坚定不移嘅信心。
后来他也知道说，人的生命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后来他知道自己生命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那他就进一步来思考，我要接受正需要的洗礼啊。
他又进一步来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个洗礼。
那非常感谢主，接受洗礼之后，他整个心情真的是更加的平静了。
感谢主，他接受了洗礼之后，他心里面就更加的平静。
他的母亲一开始非常的排斥我们教会。
他开始是非常排斥我们教会。
可是他从当中去观察孩子从没有发病到发病，这个转折改变太大了。
他妈妈发现他的仔由没有发病去到发病，这个中间改变太大了。
那发病当中很悲观，可是进到教会回来受洗之后完全不一样了。
他发病的时候很悲观，但去到教会参加完之后回来已经是改变
了。这个做母亲的开始对我们这份信仰有了不同的一种观点跟想法。
所以做母亲的对这个信仰有一个不同的。
后来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也可以为孩子来祷告啊。
后来有人就跟他讲话，你都可以为你的仔来祷告。
哎，他也很单纯的，就照我们教会的方式来祷告。
他都是很单纯地按照教会的方式来祷告。
也开始陆续来到教会来慕道。
也都陆续地来到教会慕道。
他既然说祷告，神会垂听，他就在家里面做任何的事也在祷告啊。
所以他既然觉得祷告神是会垂听，他在家里做很多事情他都
有一个礼拜六负责人跟我说，
有个礼拜六有个负责人跟我说，
传到那个钟妈妈讲哦，这个礼拜他在家里面哦，在做家事教化的时候得到圣灵
那个钟妈妈说他在家里淋花的时候得到圣灵
啊，做家事浇花也可以得圣灵
啊，做家务去淋花都可以得到圣灵。
我就说他有在祷告吗？
我就问他，他有没有在祷告呢？
他很单纯啊，我们就叫他祷告，他连做家事也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
因为他是很单纯，我们教他祷告，他连做家务的时候都在祷告
啊。他想说无时无刻我都要为了孩子来祷告，
他觉得无时无刻是为了个仔来祷告。
我那时候还有点半信半疑啊，
我那时是半信半疑，
我说待会请他到前面祷告看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祷告的状况是怎
么样。我就说邀请他到前面看看来确认一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非常感谢主，按手的时候一听他祷告灵言非常的流利啊，
非常感谢主，按手的时候听他灵言祷告非常流利。
这个家里面本来是因为这个中弟兄他生病之后，整个家里面整个气氛是很低落的。
咁呢个屋企入边，因为呢个钟弟兄佢病咗，本来成家人系好低落。
可是陆续的得到圣灵啊，钟弟兄也受洗啦。
咁陆续得到圣灵，钟弟兄亦都洗礼啦。
哦，后来妈妈也因为这得到圣灵，整个对这个事情也改观啦。
咁后来佢妈妈都得到圣灵之后，对成件事情都改观。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哇，这个妈妈都很开心啊，还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去她家。
咁我哋去嘅时候，呢个妈妈都系好开心，希望我哋时常去佢屋企。
当然后面这个钟弟兄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微弱啦。
咁后来呢个钟大兄佢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啦。
在他离世的前三天，
系佢离世之前嗰三日。
他住在那个台北的荣总医院。
佢喺台北嘅荣总医院。
我来去看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太太在照顾他。
我探佢嘅时候，见到佢嘅太太喺度照顾佢。
他太太我没有看过。
佢太太我冇见过。
这个当下的气氛真的是很凝重。
当下的气氛是很严重。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不长了。
我们知道他的命已经不长了。
在那种氛围你要怎么去安慰他，
在那种的气氛底下怎么安慰他。
他太太看到我就讲了一句话说，传道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吧。
他太太见到我之后说，传道你想讲什么你就讲吧。
哦，我现在的病情我都有告诉他，他也知道他的日子不长了。
他现在的病情他都有讲过，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但是他后面很多的事情都已经交代好了。
但他之后的身后事已经交代好了。
他甚至也跟我讲，你将来也要来信耶稣。
他甚至跟我说，将来都要来信耶稣。
我们将来才能够在天国来见面。
这样将来才可以去到天国见面。
哇，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
我听完之后就非常感动。
那后来我就靠近钟弟兄的身边了。
后来我就挨近这个钟弟兄的身边，
我就握他的手说，钟弟兄感谢主你已经受洗了。
我就握住佢手话：感谢主，尊弟兄，你已经受
洗了。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
你嘅罪已经得赦免了。
你已经得到了宝贵的圣灵了。
你得到宝贵圣灵了。
你的生命是大有盼望的。
你嘅生命系有盼望。
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的状况吗？
我就问佢：你知唔知自己状况？
他说：传道，我知道。
佢话：传道，我知道啊。
我说：你害怕吗？
我话：你惊唔惊啊？
很大声跟我讲：传道，我不怕。哇！
佢好大声咁讲：传道，我唔惊。
我在听那。他那句话，我眼泪快要流下来了。
我听到他那句话，眼泪差点流下来。
他传道，你们可以唱两首诗歌吗？
传道，你可不可以唱两首诗歌呢？
第一首是351首，每一天啊。
第一首就是351首，就是每一日。
他为什么喜欢这一首？他说每一天感谢主，我的病好像越来越恶化。
他说他为什么喜欢这一首呢？他说感谢主，每一日他的病好像越来越恶化。
但是每一天我在数算日子，我更在数算神的恩典。
但他每一日是数算日子，都是数算神的恩典。
没有这个病，我永远不会认识神。
如果没有这个病，我永远不会认识神。
感谢神，我能够认识他。
感谢神，我可以认识他。
那第二首是318首。
第二首就是318首。
安稳的港口。
安稳的港口。
他说我不害怕。
他说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这艘船要行驶到一个安稳的港口里面。
因为他知道这艘船要去到一个安稳的港口。
我的生命是大有平安的。
我生命是大有平安的。
哇，一个即将离世的人竟然讲这种话来安慰我们。
一个即将离世的人竟然讲这番说话来安慰我们。
后来准备要临终了，后来就跟医生讲他要回到家来断气。
咁后嚟要走之前，佢就同医生讲要翻屋企先系。
后来医院就打了强心针，后来把他送回去了。
后来医院就打咗呢个强心针，再送佢翻屋企。
我听他的母亲说，他在断气的最后一刻，突然有一股气啦。
我听佢妈妈讲，佢断气嘅嗰一刻系有一股气。
突然跟家人讲：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
突然间同屋企人讲：你哋唔好害怕，都唔好担心
我。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所信嘅系边个。
也深信他能够拯救我到底。
亦都深信佢可以拯救我到底。
这句话对他的家人的安慰性非常的大。
这个说话对佢屋企人嘅安慰系非常之大。
后来在丧礼的时候，我就安慰他的太太。
后来喺丧礼时候，我就安慰佢太太。
我说你不要太难过。
我话你唔好太难过。
他说：传道，我感谢主，我都接受了这一切了。
他说：传道，我感谢主，我都接受了这一切。
他要他更认真慕道，他要尽快的赶快受洗啊。
他要认真去慕道，要赶快去受洗。
啊，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
我听完之后非常感动。
后来我们就在他家上了一年的慕道的造就班的课程，后来他太太也接受了洗礼了。
后来在他家上了一年的慕道班课程，后来他的太太都洗礼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耶稣说他就是真理。
今天我们学习耶稣说他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能够让人得到自由。
因为真理可以让人得到自由。
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
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
我们愿意靠着神能够过着一个离开黑暗的生活进到光明。
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过着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再次来归向神。
由撒旦的权下再一次归向神。
真理又叫做得救的福音。
真理又叫做得救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真理，我们就得到了得救的福音。
如果我们领受真理，就可以得到这个得救的福音。
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明白道理了，也慕道了一段的时间。
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明白道理，都慕道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不要单言了。
我们不要耽误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
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生命。
有的说昨天已成过去。
有的说昨日已成过去。
明天还是个未知。
明日都是个未知。
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
今日是你我生命的全部。
不要想说明天再说，明年再说。
不要想着说明天再说，明年再说。
的确我们人可以掌握很多事情，但有一件事你掌握不了，就是你掌握不了你的生命的长度。
的确人可以掌握很多事情，但有件事情没办法掌握，就是你的生命长度。
我们尽早归主，我们能够在主的看顾里面受到主的保守。
我们尽快归主，可以在神的看顾底下得到保守。
感谢主，我们的正道分享到此。
感谢主，我们正道到此。
一起来唱诗，
唱诗
370首。
370首。
主常喜乐，主爱满溢我心，主持之子有名最在，宝血作赎价。主 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谁谁？主帮助谁能抵挡我们？靠主当刚强，在主里的喜乐，要忠诚信实依靠主。真水空气用高位一阵阵，家庭我能努力耶稣，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谁谁？主帮助谁能抵挡我们？凡是主的话，在耶稣基督里，主爱在我里，我的尊重和主我的见证，愿你们的约被传颂。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向我们祷告受平安，享受主生命到永远。我灵虽软弱，但靠主大能手，我灵心生命。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谁能抵挡我们？
请坐。
请坐。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做祷告。
而家要一起来祷告。
祷告之前，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祷告之前，我哋睇多一段经文。
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来看第十三节。
约翰十六章第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这边又特别提到圣灵，又叫做真理的圣灵。
又特别提到圣灵，又叫做真理的圣灵。
好，所以可见神的灵是具备真理的。
所以可见神的灵是具备真理的。
所以当领受了圣灵，也就是领受了真理了。
如果我们领受圣灵，就是领受真理，
那人就能够被引导明白。原文说进到一切的真理里面，
人就会被引导明白，和进入这个真理里面。
好像过去谢仲勇传道，他不能够明白真理，
好像过去的谢传道，他没法明白真理。
可是来到教会慕道，他领受圣灵，他就接受了真理。
后来他来到教会慕道，他领受圣灵，他就接受真理。
要像钟尚正弟兄，他为对过去的生命感到非常的绝望。
就钟弟兄，他到过去的生命觉得很绝望。
但是祷告领受圣灵之后，
但是祈祷领受圣灵之后，
他能够明白将来他是有盼望的。
他可以明白将来他是有盼望。
这个骗不了人，因为他圣灵已经内住在他的心里面了。
这个是骗不到人，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他心里面。
所以圣灵不是人给的，而是神直接把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内住。
因为圣灵并不是人给的，是神将他的灵住在你心里面，
是神亲自证明他是存在的，
是神亲自来证明他是存在的，
也是借着圣灵来证明天国也是存在的，
借着圣灵来证明天国是存在的。
难怪他领受圣灵之后接受了洗礼，他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担忧了。
难怪他领受了洗礼之后接受真理，他是对未来是没有担忧的。
所以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对正教会很多的道理我们接受，但是始终我们没有办法下一种决心，
就好像我们对真耶稣教会的道理我们是接受，但没办法拿一个决心。
很重要，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里面。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个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
我们待会要怎么祷告呢？
我们一会儿怎么祈祷呢？
在右手边有红字跟蓝的字，
我们右手边有红色的字和蓝色的字。
待会传道会附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跟着传道人会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一起附送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大家跟着读一次。
那接着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跟着我们就重复这样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因为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耶稣都知道。
一切所需要的主耶稣都知道。
所以待会我们的祷告是跪在神的面前。
跟着我们祈祷是跪在神的面前。
代表我们承认他就是天上的神，
代表我们承认他就是天上的神。
我们带着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他来连续我们。
我们是带着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他可以怜悯我们。
待会长子传道会在我们的头上帮忙按手祷告。
一阵间长执传道在我们的头上按手祷告。
我们更要迫切的祷告。
我们更加要迫切咁样祷告。
如果舌头开始跳动，讲你听不懂的话。
如果舌头开始跳动，讲你听不明的说话。
我们要相信神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要相信神的灵要住在你里面。
我们更要来迫切的来感谢神，
我们要迫切这样去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接受按手，我们请到前面，
我们要祈求圣灵接受按手来到前面，
一起同心跪下祷告，
一起同心跪下祷告。